大家好，我是瑞鹏。上一节内容我们分享了书中提到的一些正念科学的研究，以及其背后的故事。同时，我们知道，想要从正念中获益，唯一的途径就是脚踏实地的练习。今天继续分享《正念的疗愈力量：一种新的生活方式》这本书。这次会聊聊风靡全球的正念认知疗法，可以说这个疗法极大地改变了心理治疗。正念认知疗法背后又有哪些有趣的故事呢？我们今天就来聊一聊。这些故事其实很令人有启发，而且能够帮助我们更深刻地去认识和了解正念。首先，卡巴金老师说，他之所以会在书里提到这个故事，是因为一个很大的现实情况，就是正念在传统心理学圈子里变得越来越流行了。这一部分归功于正念减压，一部分归功于正念认知疗法。这也说明，在当今这个充满变化的社会中，人们其实很渴望拥有内在的平静。而正念的疗愈力量也越来越显著。正念认知疗法的创始人总共有三位：金德尔·西格尔、马克·威廉姆斯和约翰·提斯戴尔。在1993年的时候，也就是将近30年前，他们三位分别从加拿大多伦多、英国牛津和剑桥各自出发。去美国正念减压门诊拜访卡巴金老师。那时候，这三位心理学家已经组成了一个团队，在积极地开发一种预防抑郁症复发的新方法。这一类患者普遍比较虚弱，没有办法正常工作、吃饭、睡觉，甚至无法享受任何愉快的活动。关键是，即使他们通过抗抑郁药物治疗成功了，在临床上已经不算是抑郁症了，还是很容易复发。所以，他们希望来将正念和认知疗法结合，来帮助这些患者。卡巴金老师说，从那天下午的谈话，他和他的同事们都可以感受到，那三位心理学家充满了对全世界这一类患者的怜悯，而且对这个领域有一股美好的热情。其实，在治疗过程中，添加或者结合其他的元素，在临床心理学上是十分常见的做法。所以，一开始这三位心理学家只是想把正念当做治疗中的一个模块，一种技巧，想通过正念来解决三个关键的问题。第一是去中心化，就是退一步观察自己的想法。想法只是想法而已，只是觉知领域里的事件而已。第二是能够敏锐地辨认出自己的情绪正在变得越来越糟糕，这时候就需要通过去中心化等方式来帮助自己了。第三，就是用一些方法来占用大脑的一些资源。之前这些资源可能常常被反复的思考、负面情绪的循环所占用，而选择通过更健康积极的方法占用这些资源，会很有帮助。卡巴金老师和减压中心的同事们觉得，对于这些方面，正念其实是能够提供帮助的，但是他们特别严谨。他们认为正念并不是一种技巧，而是一种存在方式。卡巴金老师还提到很有趣的一点，正念和传统心理学的根本差异之一就是，传统心理学的治疗方法是为了服务特定的治疗目的，而正念冥想练习本身就是一种存在的目的，而不是为了达到一个更满意的境界，或者观点的技术或者工具。如果想要正念真正对 患者起作用的话，需要他们三位心理学家真真正正地理解正念，并且有自己的切身体会，同时将正念训练和练习当作整个治疗工作的核心，让正念成为面对困难情绪时所采取的核心元素。当时啊，只有约翰有冥想的经验，他不仅自己练习冥想，而且也成功地通过冥想来帮助他的个案，所以他十分相信正念冥想对复发性抑郁症患者的潜在治疗价值。不过，另外两位心理学家马克和金德尔在正念方面没有什么经验。卡巴金老师他们觉得，如果助人者自己不亲自体验和练习正念，就无法真正理解患者练习正念的感受，也无法回答患者在练习方面的实际问题，无法解决在生活中运用正念时所遇到的困难等，这样是帮不了患者的。所以需要三位心理学家每个人都真正练习正念，根据自己亲身的体验和实践来引导患者在课堂上做不同的正念练习。而对于这一点，这三位心理学家是始料未及的。这对他们意味着什么呢？大家可以想一想，其实是挺大的挑战，对不对？需要那两位没有正念练习经验的心理学家走出那么多年作为心理学家特定的训练和专业背景的框架，花大量的时间去投入到正念冥想练习中，还要学会如何教授正念冥想，这需要非常大的付出和投入，而且没有人保证会有好的结果。卡巴金老师说，在他看来，这就像纵身一跃，跳入未知的世界。后来，这三位心理学家就先各自回国了。他们先尝试将正念用于临床治疗。当患者强烈的情绪和其他问题出现时，他们的确发现自己会习惯性地通过认知治疗的技巧来帮助患者解决问题，没有办法从正念冥想的视角来帮助患者。这个情况让他们三位心理学家更积极地参与正念课程，更深入地理解究竟什么是正念减压，而且会观察不同的正念老师，学习他们在不同情况下如何回应等等。所以在三位心理学家第二次拜访减压门诊的时候，马克和金德尔就决定要像约翰那样规律地每天进行正念练习。在他们全身心地投入正念练习之后，情况就有了很大的转变。在练习中，他们不是专家，是必须面对自己的困扰和限制的普通人。这个过程并不轻松，不过他们坚持下来了。而且在过程中和卡巴金老师的团队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在真正深刻的体验和领悟正念之后，这三位心理学家智慧地将正念和认知疗法相结合，创立了正念认知疗法，在治疗抑郁症复发方面做出了很大的贡献。卡巴金老师在书里说，这丰硕的成果来自于三位心理学家的勇气。作为一个专家团队，他们暂时放下自己的专业框架，每个人用自己的方式简单地进入静默之中，什么都不做，只是把自己当作实验室，时时刻刻观察自己的体验，以和过去不同的方式去了解自己，也了解患者。这其实是他们引领了正念在临床心理学领域应用的潮流。这三位心理学家的主要贡献是建立了一个桥梁，临床心理学和正念冥想两个世界之间的桥梁。在这之前， 可以说，两个世界从来没有真正的对话过。现在，通过这个桥梁，两个世界不断的沟通交流，给抑郁症患者带来很多帮助，也给这个世界带来很多积极的影响。这让正念的疗愈力量越来越多的发挥出来。所以，最根本的基础，不是仅仅了解正念这个概念，而是要扎根于正念练习的实践当中。这三位心理学家从这个过程中各自也都受益良多。卡巴金老师说的这句话让我很感动。他说，他们不是从我们这里获得这些，而是从他们自己深入的正念练习中获得的。说到这儿，我想起来几年前有一次大师的圆桌会议，这三位心理学家之一，也就是正念认知疗法创始人之一的 Mark Williams 马克老师和卡巴金老师又一次会面。当时呢，我也在现场。马克老师还很有趣的特别提到说，卡巴金老师是他的正念老师。其实，卡巴金老师在这本书里说，合作多年之后，我们从他们三位心理学家身上学到的，不亚于他们从我们这里学到的。在合作过程中，我们持续享受工作的奥秘，也深爱着我们彼此之间的关系和随之而来的冒险经历。好了，到这里，正念认知疗法背后的故事就讲完了。这个故事其实很打动人，对不对？一方面，三位心理学家出于对抑郁症患者的慈悲，作为专家，能够放下身段和专业框架，将自己投入到日复一日的不知道未来有怎样结果的正念练习之中，这是很令人感动的。另外一方面，卡巴金老师对正念的那份深深的爱和敬畏，以及对于正念练习实践的反复强调，也在启发着咱们。纸上得来终觉浅，觉知此事要躬行。我们还是要真正让自己投入到正念练习之中，这是至关重要的。下一期我们将聊聊卡巴金老师的一段有趣的故事，以及如何从全新的角度来看待我们生命中所遇到的各种问题。这些对我自己的启发都很大。祝福你，亲爱的朋友，期待我们下一期不见不散。